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谈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的话，这是我们谈到了第二十四讲，第二十四讲。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在他整个肉身33年半的时候，在他的侍奉主差不多3年的时候，最后一个时刻，差不多是他留给人类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在他肉身没有复活之前留给人最后一句话，或者是最后两句话之一说了一句话，而这句话是最简洁的，最简洁的一个啊，就是成了，就这么一句话，两个字，我翻译过来两个字，就是啊，英文 it is finish 啊，翻译成在中文翻译就是成了，就是这个一个词。而这个词很可能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咽气前说的，也可能是说的倒数的两句话的啊，第二句话是这样。所以是耶稣在十字架说了7句话，这句话是最简洁的，这句话是最奇妙的，同时这句话是给我们人类带来最大震撼的，所以也是对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应该产生巨大的一个影响力的。为什么产生最大影响力呢？我给你告诉你，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我服侍大家的时候，我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啊，我服侍国内的弟兄姐妹的学校，还有弟兄姐妹啊，我们的亲属啊，各个方面啊，这个迎来送往的时候，只要是主内的一些弟兄姐妹，我就发现差不多是两类人啊。大家知道我对啊这个人的一些心理心情啊，先天有些兴趣，所以我常常会看这个人到底是偏阳刚性的人呢，还是偏于阴柔性的人呢？如果是偏于阳刚性的人呢，应该让他做小组领袖，让他做领导，鼓励他创业，鼓励他在学术方面能够做些开拓。如果你是偏于阴柔性的人呢，你可以做助手啊，慢慢的做一个很好的 professional， 很好的助手，这也是非常好的，非常荣耀的。人生会有几个这样的分类，你是偏于艺术型的呢，还是偏于理性型的？这样，那么在我们信主以后，因为我们走的属灵的原理不同，我们会出现奇特的一些人。有一类人啊，就是偏向于恩典型的，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总是享受恩典，就在他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忌讳的，你感觉他这个人一点也不可恶，总是很包容的，总是很温柔的，总是啊有求必应，总是任劳任怨，这样一批人。这一批人可能先天就有这样的特点，当他有跟神的啊灵跟神的救恩合在一起的话，他这种恩典的东西是更加涌流出来。还有一类人呢，是非常奇特的啊，我们可以说好的，你今天叫严谨型的啊，我们说差一点的，就是比较刻薄型的。你看他总是相对比较冷峻，比较冷的，总是冷眼旁观，你感受不到任何爱的气息，和他谈话当中，他的服侍当中，爱的一种动力，爱的一种东西会出来，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得救重生当中人格的一种二分性啊，人格一类人是偏严谨，你总是能感觉他有一样火的一样的爱的东西往外喷出来，那种东西你坐在他那里边，就中国的汉语当中说的叫做如坐春风，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还有一种你坐在那儿叫做芒刺在背，你总感觉哇就不舒服不舒服，这样的感觉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明白我的话的意思，那就是说你对灵里面稍微比较敏感的。如果你是那个让人如坐春风的人，那你就非常奇特，那你就明白了神说他是成了这个伟大的救恩，这样一个福音它里面到底蕴含什么，这个东西对我们生命到底产生的影响。如果你是那个跟人谈话的时候总是让人极具不安，总是让人感觉芒刺在背的时候，那你就要反省了，那么你是不是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耶稣说要把恩典带过来，所以在耶稣里面怎么样呢？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在真理前，所以我们如何能透过恩典然后把真理散发出去，把恩典分享出去，把真理分享出去，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特。所以大家你们听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好好想想，你们要过一个有恩典的人生呢，啊，就是活水涌流的人生呢，你们自己享受恩典，泡在恩典里面，就像泡在海水里面啊，泡在这个真正的啊这个海洋里面，这样活出一个这样的恩典的人生呢，你们还是活在干巴巴的非常干瘪的啊，完全在律法下面一个非常干渴的干渴的人生呢，你自己也很干渴，你给人带来的也是干旱的气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带小组也是这样，我们跟弟兄姐妹相交一样啊，我们然后啊我们谈恋爱也是，我们交朋友也是，你都要反省， 如果有恩典的人生的话，你带给大家的总是喜气洋洋的东西，总是让感觉非常非常舒服的。如果你是带有非常刻薄律法的东西的话，别人在你面前总是非常难受。所以这是我所看到的信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出现了一些人格的奇特的一种分野，一种奇特的我们叫属灵人格的一种不同的一种划分。有的越走越像那个方向，有的越走越像恩典，有的越走越像那样的一种比较刻薄、比较冷酷、比较总是板着脸的那样子。所以基于这样一个现实，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进入神的恩典，希望我们是先有恩典后有真理，真理透过恩典带出来，这样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人生，我们在享受恩典当中要把这样的恩典分享给别人，这才是基督徒非常奇特的一个生命的标记，一个生命的一个风采，这就叫做神采，一个神采，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如果你先天性格当中就想比较冷酷就是比较酷这个酷还不是那种帅的那酷，就是比较冷的这方面的话，怎么办呢？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不要自欺欺人，说我先天就是这样，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这是比较被动的，我是这样的，不要这样说。所以你要真正明白，在神的恩典当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扬起恩典，就是你应该去求这个恩典，进入这个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耶稣这句话的成了，怎么能够看到原来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生命将在成了这个伟大的这样一个启示当中，然后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活出慢慢活出一个恩典。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姐妹，他本身的无论是他的独生子女还是各个方面他成长，所以他就莫名其妙慢慢的会出现一种自怜的一种自闭的一种这种东西。所以今天你要好好听，那我们的弟兄虽然也是比较活泼的变化，但是你还不明白什么叫恩典，如何从一个自己贪玩的、自己贪耍的、自己自我满足、我行我素的进入一个恩典的人生。恩典的人生不会让你不贪玩你可能玩得更精彩你把别人都带起来要把跟神一起共舞完成整个的我们生命当中最精华的这样的一个乐章我们要带着这样的心，我们领受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也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我们要今天透过耶稣基督伟大的启示，在他生命最后一个时刻他带出的一个奇特的信息，那就是成了，我们要进入你的心意，我们透过成了，我们要进入你的福音，进入你的恩典，我们生命要透过这个成长，我们要享受的恩典，而且我们生命被你恩典所浸泡，我们要分享你的恩典，求你圣灵安静我们心，让我们领受主你这美好的福音的大能，奉主耶稣的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一起读。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所以耶稣说了七句话，这七句话最后两句应该是成了，或者是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这样交在你手里了，这两句话是最后的。所以这七句话很奇特，只有一句话让我们理解起来最容易任何一个俗人看了以后都可以理解，所以三个字英文和本中文和本翻译的就是我渴了，这反映出耶稣的灵魂的生命和他肉身生命的关系，也就是他在十字架被钉了几个小时以后，大概五六个小时以后的话，最后他说我渴了这句话。那么接下来有一个带有人伦性的伦理性的一句话他就说妇人，我们翻译成是母亲，看这是你的儿子，然后接着对他的门徒这个是约翰说这是你的母亲，这是你。其他的一些话都带有属灵的含义，有的说有的是非常非常奇特的尤其是伊利伊利拉玛撒巴格达尼，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完全都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理性可以明白的，完全都不明白，这是谈的是灵界的一种对话，灵界的一种对话。所以这个成了也属于这样一个对话，完全不是在我们肉眼在我们这样的有形的世界上，这是一个灵界的一种对话反映的是灵界的一个真实，这就是真理，这是基督徒的真理。基督教的真理就是灵界的东西才是真理，我们现在有形的形而下的东西都是被动的被造的一些东西， 就好像整个这个建筑什么背后的那个设计者，你设计师，设计师里面脑子那些东西才真正决定你这个打算怎么做。所以我们的大算费用的不是真理，真理的究竟在于那个真正设计师的灵魂。所以我们有形世界下都是被造属灵的真相啊的反应，它不是真正的源泉，它不是根本。所以真理观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更新。所以这里面的成长反映的很显然不是我们形而下的所理解的任何的一种成功，这个成功就是 finish 啊，希腊文叫做 telios， 这个词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有一个既定的一个目标啊，最后我达到了，就好像跑马拉松一样，马拉松啊很遥远很遥远，最后啊我大路撞线了，我真正啊跑完了，这就是成的意思。它有一个过程，有一个目标，它需要跑完这个过程，最后达到目标，那个达到目标那时候就是成的。这分灵说明在属灵里边完全我们不知道的一种东西，是神已经既定好的啊，这个过程整个这个设计它已经完成了，最后耶稣来说就成了，也就是说达成啊，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这不是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成了，按照我们俗人的，按照我们罪人的这样的理解，我们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就叫做 Theos。 因为耶稣说成了这句话，按我们肉身，按我们俗人的观念，我们可见的用肉眼所看，用我们普通的这种思维见识，我们普通的人生的阅历来看的话，是匪夷所思，完完全全的矛盾的，相反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啊，因为什么呢？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他是这样的一个光景。第一，人之将死，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以善啊，这里面谈不上善不善的问题，这里面说的很重要的话是成了的问题啊，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含义，是一个客观的一种东西啊，是一个啊真正的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成了啊，不谈的这个什么道德的东西、伦理的，没有价值方面的东西，它就是成了一个事实，一个成了。但是我们知道啊，耶稣也说过，你们赚得了全身，放下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啊，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所以这里边，耶稣按我们俗人来讲的话，耶稣就是马上就要断气了啊，马上可能就是断气。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也可能是倒数第二句话，他就断气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啊？我说这个成功再怎么伟大，最后你这个命都搭上了，也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说，这就是你再怎么样，你的命都搭上了，你还算成什么功呢？对不对？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匪夷所思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些人不这样啊，尤其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的话，我们要名垂青史，对不对？我们要舍生取义，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啊命搭上了，但是我可以给我后裔，我可以给我的自己的产业真正创立一番新的推上高峰，对不对？我至少可以把我这些成功的业绩留给我的后代。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耶稣是无业无子，人之将死，而且又无业无子，他没有一个工程要完成，没有一份产业要怎么样，要辉煌，要推到一个辉，借人的死怎么样辉煌，没有这样。我们有很多的人做一种交易，就说我死可以的话，但是你要给我多大一笔钱，怎么怎么样的话，我留给我后代，或留给我自己的产业，没有这个啊，他几乎是无家无业，他也没有成家，也没有子女啊，然后也没有产业啊。耶稣说的最最有意思的话，就是我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我还不如天这个跑着狐狸和天上飞的麻雀呢。他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叫做无子无业无子。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团队啊，你有一个组织也好，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众叛亲离，众叛亲离。所以他的门徒真就像我们常言说的，好像是树倒猢狲散一样，那门徒吓得都跑掉了，剩下一两门徒都在那很胆小的在那看着啊。其中这个写这本书的约翰就在这底下看着，他胆稍微大一点，稍微大一点。那么在底下看着，很可能指他母亲，其他的亲属都跑掉了，而且他的亲属在耶稣真正受死的时候还不认识他的哥哥是真正的弥赛亚，是他们犹太人信仰的那个真正的救主，还不这么相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可能耶稣在历史上他的家庭啊，肉身的家庭当中有五个弟兄姐妹，耶稣是老大，耶稣是老大，他还有弟弟，可能还有妹妹，至少有两个弟弟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一个就是写犹大书的那个犹大，剩下可能还有两个等等。 那么这些人都不认这个歌，都以为这个歌很疯癫、很奇特啊啊，很奇特、很怪异，甚至什么啊，真正的是得病了那种感觉。为什么这样说呢？啊，当犹太人过节气的时候，所以他们会在旁边跟世人一样讽刺他这个歌的。说你快吗？你不想扬名？你赶快去那个地方啊！啊，借着节气扬你的名啊！真的，就说明他的这些东西根本就不了解他。当他这个哥哥真正被处死的时候，这些人啊，不跑也都跑，因为什么呢？从来不认为他这个哥哥真正啊是救援英雄比赛。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凄惨的光景下，他的门徒也都跑了，其实有门徒还出卖了他，其他的门都跑掉了，然后只有他的母亲，年迈的母亲在底下看着他，其他的都跑掉了，他哥哥弟都跑掉了，你是多么凄惨。所以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他确实成了啊，这是匪夷所思吗？所以我们人之将死，无业无子，众叛亲离，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叫做惨败。这是惨败之极的一种做法，这不是一个成功的，任何的我们造不出任何的多次马蹄说它是成功的。算什么？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人认为耶稣基督是不成功的啊，好不容易出来三年左右就被人钉死了，然后门徒三认为不成功。所以你看到耶稣说成了，这是多么奇特的一句话。那么接下来我们所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合成这个，怎么可能成功？哪里来的成功呢？我们不得不要这样问一下，哪里来的成功呢？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或者是作为你灵性开启灵性的追求的人，所以你说不对，如果我们按照俗人的这样的思考，那一定我们就可能失去很多东西，就等于我们步入了歧途，完全被误导了。所以若是相信这个圣经里面有东西，若是相信耶稣这个人不简单，若是相信基督教靠着耶稣就成了，带出2000年历史的完全的不同，把历史整个翻了个，所以我们认为耶稣所说的成了一定有他的意思，是我们常人所不明白的意思，所以我们叫做定有所指，或者叫做另有所指。所以当我们说另有所指的时候，我们用问号来代表，是这样吗？另有所指，我们相信另有所指，但是是这样吗？啊，它指的到底什么呢？所以我们已经在主里边有些扎根了，我们听了三查经也知道了基督教的真理观是灵界的唯一的，神的旨意才是这个真理的最后的源泉，然后神的设计、神的应许都是真理的根基，没有这个东西不可能有形而上的东西。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东西，我们就知道这很可能指的是灵界的东西，而所谓灵界的东西就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啊，这就是另有所指。所以我们用几句话来概括啊，到底它可能所指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它一定是个属灵的工程，说成了、完成了，这一定是个属灵的一个大的工作，一个大的工作。而且他用神的儿子完成了这个一生啊，最后在他人生最终结的时候，他说成了，也就是说他耗尽了一生的精力，他把自己一生都聚焦灌注到这个地方，然后他说成了，这一定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而且很艰巨的工作，他甚至在他生命肉身上的舍去的时候，他才说成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工作。所以一谈到属灵，我们知道就一定跟灵界有关，跟神有关，然后怎么样？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特点，是我们看不见的啊，所以就是超乎事情，它是属灵的工程，它是超乎事情的啊。如果是超乎事情的哦，我们才明白了，原来我们不能用任何形而下的东西可度量中去衡量这个东西啊，像大厦呀，啊，像各个方面的一些高速公路啊，啊，什么什么啊，这办公楼也不可能是这样形成的。港口、机场啊，不是这样的，它一定是一个庞大的属灵工程，大到一个程度，可能啊是个永恒的天国，在灵界可以说是磅礴的，可以说是巍峨的啊，是这样的东西，像长城一样啊，真正的巍峨的，但是我们看不见的。无论它怎么大，怎么了不起，但是我们看不见，这就是属灵的工程啊，一个特点，这是超乎实听的。那接下来，它是什么样的工程呢？我们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工程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以前上一次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这个楼的地下的工程，它的根基性工程我们看不见啊，它是被土壤，它是被地表所覆盖的，我们看不见的。所以有许多的工程我们是看不见的。它是实实在在的。那么灵里边，比如说人的命运， 我们走来走去总发现有一条道路好像是我们命运啊不得不走的这条道路，这样的一些命运的这样的一些路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但它确确实实是一种带有工程，它确实存在的，就像高速公路一样，你走到那儿自然就拐了，你不拐不行的。人生就这样的，人生过去的轨迹也实际上也是工程，未来的走的路线也是工程，这就是命运的一些奥妙的东西，但是都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么耶稣所说成了这项伟大的一个属灵的工程，实际上我们可以叫做活水灵渠的工程，也可以叫做无形的圣殿的工程，也就是那个最终极的圣殿的工程。他把活水在圣经里面就表示生命，表示圣灵，他要把生命赐下来，永生赐下来，神的最本人的东西赐下来，这个生命是带着神的本性，那就是爱，带着神的本质，那就是恩典，带着神的本质，那就是真理，带着神的本质，那就是智慧，都会赐下来。所以这是一个生命工程，一个生命的活水工程，它像一个渠道一样，把这个生命的活水借这个渠道灌下来，所以它是一个属灵的渠道，我们叫做灵渠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工程啊，但是很有意思，我们看不到的工程，这是宇宙当中最伟大的工程。因为什么呢？人生最高的智慧正被造物，但是我们面临最悲惨的一个结局就是死亡。那么当活水也就是永生要赐下来的时候，这是历史上宇宙当中最奇妙的事，这是人类不可思议的，人类解决不了的事，所以只有神来做。所以耶稣说这个成了这句话不但是伟大的，而且实实在在超越人的所有的能力的啊，所以真是一个成了，它超过了我们任何的历史上的帝王也好，军事领袖也好，各个方面。所以我们成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得到这个政权了，我们大胜了，我们这个战役胜了，所有这些胜利都无法跟耶稣说的这句成了的媲美。因为什么呢？他把神的生命真正赐下来，让人的面对死亡有限的生命最后进入永生，所以这是太奇特的一个属灵工程了。那么最后一句话叫做业余竣工，就是这个工程怎么样呢？这个灵渠的工程是神已经计划的啊，他从创世之前就已经计划了，他已经预看到人要犯罪了，那么接下来他已经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恩了。但是当耶稣说成了的意思，就是这个图纸啊，在父神脑子里面这个计划在耶稣手中已经竣工了啊，就是一个太美，就好像就阿房宫一样，就像长城的规划一样，最后怎么样呢？啊，在耶稣做成了。以前是计划，所以加尔文神学常常这样说，你们听唐牧师说，所以父神预备救恩，父子成全救恩，然后圣灵实施救恩，常常这样说。所以父是预备的这样一个大的总设计师，然后子呢是最后把它做成的，也就是子是总工程师啊，把它设计，把它完成业绩。所以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原来可以称这样一个属灵工程叫做救赎工程，也可以叫做恢复工程啊，恢复工程。然后接下来它是坚固永恒的，它是完美的，不需要人再去怎么样去雕琢了啊，它是坚固的，它是永固的，然后呢它是永恒的。所以这就跟我们的肉眼形成了太大的反差了。哦，你说是伟大的，你说是彷徨的啊，你说是巍峨的耸立的啊，你说是哇真正是伟大的等等等等，壮美的等等，但是我们都看不见。你又说是坚固的，固若金汤的啊，不需要我们怎么做。你又说是完美，但我们也看不见。你又说是永恒的，我们现在的建筑总是人间的任何的东西，任何的工业总是有一个结束的时候，但是你说它就是永恒的，我们又看不见。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只能凭着相信。我们上次谈到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没有看见信的就有福了啊，耶稣反复的说要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一个神的儿女他可以在这安静下来啊，他可以在这安静下来，他可以听原来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我们靠着信心先去接收，然后就慢慢的我们靠着心灵的直觉啊，神把我们心灵慢慢恢复起来，我们可以感受，我们可以进到神的这个工程当中，我们可以领受活水的滋润，我们心田慢慢从干渴当中滋润起来，然后我们可以感受这个活水的工程，恢复工程当中一些很奇妙的东西发生啊，慢慢的我们就叫做由信而以至于信，我们因为信心得到了很多的证据，因为这个证据使我们更加相信。所以 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有一个很重要的觉悟，就是我们先不要被眼睛成为一个最大的拦阻，眼睛不看到看不到的我们就说它不存在，不要这样啊！基督徒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由信以至于信，就是我们先相信，你说有个属灵的工程我们就相信，因为这是什么？这神说的，记在哪儿？记在圣经里面。谁来说的？是牧者或者说其他的啊一些属灵的人传递出来的，那我们要相信，相信完以后慢慢的哇你就知道了，哇原来你眼睛看到的这些东西，眼睛看到还有太多奇妙的东西，我们就好像我们啊所能看到所能经历的世界太少了啊，就连小小的新加坡对不对，我们每一次从富斯的家里出来啊，其他的家里走了几次了，富斯家里每次一打车这路从来没有走过，你看到吗啊，原来一个地图我们是在表面上看的，实际上我们亲身眼睛经历的很小很小。如果你现在闭起眼啊，大家都把那个手机都拿开，你自己拿个白纸画新加坡画地图，你画来画去画不了几个地方，你说这个地方去问啊，原来新加坡比你要想的大得多，比你看到的经历的大得多，就是有形的世界和何况无形的呢？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最大的觉悟是由信去信，然后我们就走进了历史的空间，过去的未来的人心的天上的地上的都可以知道了啊，我们的属灵的这样的触觉，属灵的地图各个方面，我们的知识就丰富的不得了，这就叫做属灵的智慧，这就叫做属灵的知识，明白了吧？然后接下来我们用这样的一幅图来概括啊，这就像一个灵渠一样啊，就把水天泉给引出来啊，叫灵渠引出来，由此呢我们就不再干渴，也不再干渴。那么这个灵渠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程，一个属灵工程，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原来这个作用和我们现实当中如果伟大的工程啊，比如说可以遮风挡雨啦啊，可以作为什么观光，可以办公啊，可以住啊，可以，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工程跟我们现在想象都不一样，这个工程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肉眼的啊，用亲身的想象和经历的，很快说哦，你一谈这个工程啊，神说成了，那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成了。哦，你说这工程也成了啊，救赎的工程、恢复的工程等等啊，一个大的工作，那告诉给我看一看啊，如果工程的话，我可不可以住一下啊？按揭怎么样？我可不可以按揭啊？就房子多大啊？然后就建筑平方有多少啊？我们很快的就用人的理性、人的经验，马上才说，哦，既然是工程，它应该有什么样的样子？等，不是这样的啊！神所造的这个救赎的工程，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建筑工程，不是我们想象的所建的啊！它的功能也不是遮风挡雨让我们住宿的这样的，不是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啊，它是祝福万代的啊，它确实有功能，但功能不是我们想象的啊，这个居家过日子、遮风挡雨、办公的人不是这个功能，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它的功能啊，它的功能有几点呢？有这几点，第一个就叫做淹没了死亡，因为它是活水，它是生命的大能要吐过来，所以就把人类最拿它没办法这个东西，就死亡这个东西就给淹没了。所以这是靠着信心要接受的，所以神完成的工程，所以这个成了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成了都不同，它都有超越性，都有更伟大的性，绝对的意义就是它把死亡的问题给解决了，吞没了。所以由此基督徒不再怕死亡，所以基督徒在神的里面是睡了，我们在安息在主怀里面，我们回到天家，在乐园里面，我们是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身边，我们最近刚有一位非常啊跟我们非常奇妙的亲近的一个人啊，突然间骑车脑溢血死掉了，所以我们会说他回到天家了啊，他回到父的怀抱当中了。所以神的儿女的死，他是什么呢？安息主怀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耶稣在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非常急的，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到你的手里了。所以他没有说我死了，没有讲啊，他说我把我灵魂交在你手里，所以这是非常奇特的。如果我们讲下下七言的时候，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再次谈耶稣在最后那段时间他怎么看待自己的肉身的死亡、肉身的离世，他怎么跟父有关系，这样一种托付到底说明一个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基督徒怎么在这个托付当中来看待自己肉身的离去，也就是说我们的死亡如何看待呢？等等我们就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头来，第一个，这个伟大工作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淹没死亡。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把生命永生输送过来，所以淹没死亡送来永生。然后接下来还有叫做洗涤罪恶，我们犯了一切的罪行都在这个灵泉里面都可以洗掉， 这也是凭着信心而接受的，并且就完全都是属灵的功能。我们肉身我们亲身经历啊，基本上是不知道的，不知道。我们要洗涤很多污秽的话，一定用水洗啊，用很多的啊一些洁净灵啊什么洗。但是这里面都是，这是一个属灵的罪物，属灵罪物，所以需要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来洗。然后接下来啊，就是成为洁净，成为洁净。我们在灵里面成为洁净的。成为洁净的意思就是可以与神和好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分别的，神是完完全全不能沾染任何罪的，所以我们靠着这个灵去洗净完以后，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所以这是神做这个工程当中很奇特的东西。然后接下来罪性失势啊，然后魔鬼失控，成全律法，恩如泉涌，这是另外几个方面。那就是当耶稣把死亡权拿掉了啊，把罪恶洗净了，然后把永生赐来了，永生神的生命，也就是永远生神的生命赐进来了，罪性就再也不能作威作福了，掌控我们了。以前的罪性是让我们无视自己的犯罪，享受自己犯罪，陶醉于自己的犯罪，灵性或者是良心稍微觉醒一点，怎么样，无力抵抗这个犯罪，罪的权势大到一个程度，它可以麻醉你啊，它可以让你完完全消耗在犯罪当中，就像麻醉一样。然后怎么样，你灵魂，你的稍微的灵性，稍微的那种觉悟啊，我们叫做啊天良也好，叫做良心也好，稍微开启一点的话，怎么样呢，魔鬼一下就给你打趴下了啊，所以他有权势。所以真正良心跟魔鬼征战的时候，没法斗过这个魔鬼权势。但是靠着耶稣就成了这工程，但是这个权势慢慢就丧失掉了啊，完完全全的武功尽废，在良心面前慢慢他已经没有这个权势了，没有这个力量了，这个意思。然后魔鬼失控，魔鬼是借着什么呢，魔鬼是借着这个罪性在你生命当中坐下堡垒，然后他这个罪性然后再掌控你。所以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完全没有权势了，没有地位了，所以魔鬼再想做我的话就没办法，因为现在基督在我们里掌王权了啊，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这个罪性就失败了，然后魔鬼再想控制你也控制不了，所以魔鬼对我们的生命就失控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成全律法，律法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神里面要和好，要想合一，同时我们要活出一个义的气质这样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成全律法，我们再也不我行我素了，我们再也不是靠着自己靠啊走一个什么一个唱独角戏啊，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会跟神有一个奇特的共赴一恶的同工同行的关系，所以这就叫做成全律法。那么最后来讲呢，就是恩如泉涌。它不仅如此，这个活水借着两千年前耶稣这样成了这个工程，这个渠道不停的灌注到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慢慢的应该被神的恩典所滋润，然后接下来所充满，然后接下来腹中流出活水江河，哇，然后就可以有恩典。所以一个很刻薄的啊，行在律法当中的人生，很显然是对这样的一个真理领悟不够，享受不够，所以我们需要啊幡然悔悟。有很多的主内弟兄，因为他们没有理解耶稣就是成的，所以他们带出来的是非常刻薄的一种人生，他对自己很刻薄，对别人也很刻薄，你感受不到那个恩典。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啊，约翰福音，一起来读。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活水江河。这才是基督徒生命最好的啊，最应该明白神的福音，最进入福音啊，这是进入福音的最好的生命的状态，重生的生命状态，就是一个恩典永留的状态。他不仅把恩典永留出来，把恩膏也可以永留出来，他也带有能力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才是明白了成了，享受成了，享受神的圣功的一边。所以我们又可以理解耶稣说成了啊，刚才我们说用渠道来反映出神把这个活水啊，耶稣这个道路这个渠道的这个本质带出来。同时我们还说耶稣自己比自己是圣殿，所以有形的圣殿拆完以后，他三天要重建这个圣殿，就指着自己的生命作为这个圣殿，明白吗？死里复活三天就谈这个问题。所以圣殿是犹太人与上帝会面的地方，那个地方的至圣所是圣洁的，所以圣人一定要经过一系列的圣洁的礼仪才能与神面对面。所以耶稣靠着自己的死里复活 真正最后说三天以后要恢复这个圣殿，是指的另外一种圣殿，是指他自己的灵性的生命啊，最后死而复活，所打通了一条我们跟神会面的这么一个圣殿。所以圣殿的功能彻彻底底的完成了，那就是与神相会。但是圣殿的形态没有我们肉眼所见到的啊，一砖一瓦建立成一种伟大的建筑，无论多么辉煌的建筑，都不可以用这个逻辑去理解耶稣说的三天以后我要把圣殿恢复起来。所以这又是对人类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人犯罪以后总是要按照肉眼的啊，按照我们经验性的东西来理解，哦，耶稣说圣殿，我一定是所罗门的圣殿，一论是所罗巴伯的圣殿啊，一论是啊希律王的圣殿，哇，或者我们自己再搞个圣殿，现在他们还在努力的再搞一个圣殿等等，不是这样的。耶稣说的圣殿是带有充充足足的属灵含义的。我们一谈属灵就很可怕，为什么？属灵首先反映在大家，大家一定要知道，属灵的东西常常都是看不见的。属灵的本质都是看不见的，所以神要说他建立这个属灵殿是带有属灵意义的。我们要知道，你要打破任何的对世界伟大的建筑、伟大的教堂那一种啊那一种联想，那种联想都是误导的，是错误的。但是你要把它的精义掌握到，这个圣殿是人和神会面的地方，所以耶稣要恢复的这个圣殿一定要完成这个功能，而且是完美的、彻彻底底完成这个功能。所以这就是圣殿的本质。所以耶稣真正说成了，就完成了这个圣殿啊，因为他达到了这个功能。因为旧约的圣殿只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在那里面与神相会，其他的人都不可以进去啊，都不可以真正与神面对面。那么这里面给我们说耶稣说成了，就是我们可以跟他面对。那么神透过耶稣这句话啊，他临终前的肉身结束的时候要说这句话，到底什么含义呢？那圣灵为什么要感动使徒约翰啊？在他的最奇妙的一部福音书，圣灵最奇妙的要把这句话带出来，在其他的三类福音当中都没有谈这句话，只有使徒约翰谈这句话。因为使徒约翰谈的很深的一些属灵的东西，我们现在查考约翰一书啊，我们再看约翰福音都有这个东西。所以神为什么留下这句话呢？而且很强烈的一句话成了很强烈的话反映出来的。所以神的心意是非常明显，否则的话他不会这么精当的，同时这么强烈的啊，跟我们现实出现这么大反差的对创的，而且我说对创的东西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两个结果啊，是两个非常矛盾的结果啊。当跟我们现实冲突的时候，有一批人就说你在胡说八道，你在胡说八道，跟我们现实逻辑、现实经验完全相反，完全不相信，这就是被耶稣绊倒那批人，被耶稣绊倒。还有一批人因为太创了，就觉得哇，你这太超越我们现实的啊理想，太现实、太是思路了，所以我要好好想想啊，因为我相信你不是个白给的人，你说出来的话应该有些货啊，有些东西，所以你说的跟我们现实反差这么大，我要好好想想，明白吧？所以这样的人就有福了。啊，所以他首先不相信，因为跟我们反差太大了，撞击太大了，对吧？可以说是两辆汽车直接的撞击，太大了，所以他产生的反响呢也很大。一类呢就完全不相信，一类呢就说哦，我要想想这意思。所以传福音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你用一种激将法，你说你这样的对吗？这个，他就说要想一想，想一想。当然有一些人这一撞也就跑掉了。所以神意透过这样一种强烈的一种成了反应，是在什么呢？在耶稣死的时候所成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多么奇特的一个 drama 啊！我反复说，读圣经一定 dramatize， 要读出这个 drama writer 用的 dramatize 这样的一个 style 去写他自己的心意，要把他自己写的。所以神用了一个非常 dramatic 的一个场景，就是在耶稣已经完完全全啊，完完全全是门徒也跑了，亲友也散了，自己也快死了，钉在十字架羞辱到极点了，他说成了。所以你看到这个 drama 吗？多么强烈的矛盾啊！还记得美国的肥皂剧吗？美国的肥皂剧写肥皂剧为什么能吸引人呢？就是因为他把矛盾制造总是最后啊无事生非，最后哇矛盾转身才引起大家注意。所以神给我们启示他自己话，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强烈的矛盾的对立，矛盾对比。在一个人完全不能够啊成功，他彻底的失败的时候，所以神说成的，所以就是引起任何有灵性的人啊，被圣灵在旁边啊在这刺激你，在等等等，你是灵性
开啊，你就跟神的灵啊一下就短路掉啊，一下这个电弧一样就给击穿了啊，我就明白了，原来神说的是另类的工程，原来神说的成功是另类的成功，原来这个成功所带出来的奇特的功能是另类的功能，完全不是人间我们可以找寻的任何伟大的建筑、伟大工程所它提供的功能，而只有神提供的一个功能，那你就通掉了，那你就彻底的觉悟了。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都是这样一批有福人，我们用灵性的东西来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的经验，所以人就智慧起来了，人就智慧起来了。所以神意昭昭，那么神意昭昭到底是透过这个 dramatize 这么一个奇特的场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属灵的圣殿，我们谈圣殿的时候就是人神可以真正见面的地方，相交的地方，合一的地方。所以属灵的真定殿怎么样呢？今已落成啊！耶稣说成了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已经落成典礼了啊！那就是一个落成的典礼啊！耶稣好像是死，那个气息好像是我们在纪念他这个葬礼，但实际上那是一个属灵圣殿的落成的典礼。所以你看到这个冲突了吗？这个属灵的和我们现实当中的冲突啊，我们经验的理性的东西和神的啊灵性的东西的冲突，看到这个冲突多么大了。死的本能是人生一系列的工作拆毁的报废的一个时刻，但是神说就在这个时刻是属灵最伟大的建筑落成典礼的时刻，这就是神的心思。然后接下来这样的一个看不见的圣殿，但是确实是伟大恢宏的一个伟大的建筑，怎么样呢？我们是凭着信心而入的，进入的，不需要交门票的，不需要积功德，不需要有任何东西，你凭着信心就可以进入，因为耶稣已经付了这个代价。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享神恩宠，你就凭着信心进入，你就享受神的恩宠。这个恩宠就包括赐下永生，赐下圣灵啊，恢复你儿女的成分。不光是你是神的仆人，最主要的是你是神的家人，是神的儿女。而这个儿女还不是一个养子啊，不是一个义女，不是义子和义女，而是神用他的灵生了我们。这样，所以我们以前反复说过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个恩宠是带有非常清晰的、丰富的属灵含义的。就是我们跟神恢复了真正的一个属灵的父子关系，因为他把灵放在我们面，他用灵重生了我们，所以享受恩宠。要加上两句话，一个叫做无需令箭啊，无需修缮，这两句话，因为历史历代的人啊，包括这个伊斯兰教，总希望我再建一个。啊，我再有一套东西，再有一个先知啊，透过这个先知，我再有一套礼仪，再有一个啊有形的一个大的什么清真寺，什么啊圣殿这样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在那里面可以最好像最保险、最稳妥的跟安拉，跟他相信那神最亲近那个地方。所以神说成了就不需要你定价。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虽然我们口头上明白道理，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另建新的圣殿，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希望哎呀做得好好点，这个时候我们跟神亲近一点，我们这两天做得不好，我们跟神哎呀远离一点，所以我们再靠努力再亲近一点，然后跟神再亲近一点。所以你看这些所有的动机都是再造圣殿的工程啊，再造圣殿的工程，也就是说你不承认耶稣已经造成了一个唯一的完美的圣殿啊，在那里边，只有在那里边才能跟神见面对面。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所有的啊，在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神学体系，特别是啊，在一种比较极端的阿米念教会教派里边，他就是信了主以后，时时刻刻我都好，否则的话一下子，哎呀，我就从圣殿被神赶回来了，怎么样呢？我然后接下来再好，再就好，然后再去跟神朝见，所以用自己的小我的功德去建立一个个小的圣殿。啊，这是一个对神的真正神儿子所成就的这个伟大的工程啊，完完全全是一种误导的、误解的啊、忽视的、不明白的这样的东西。所以人生的信仰当中变成了很多挣扎的东西啊，稍微一错就觉得哇，我们跟神没法见面了，我们被神淘汰了，我们被神抛弃了。然后接下来好一点的话，我们再回去，好像我们自己见到的靠自己这几天的一点点善行，我们又跟神可以在圣殿里相见了，这是错误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完全不明白耶稣道成肉身，完全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舍己，完全不明白耶稣说成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批人呢，就认为哇，这个圣殿虽然建造起来，那我们给它修缮修缮吧，啊，今天灯能转，明天砌砌砖，明天说明天刷个墙，这样的不需要的。耶稣这个圣殿就是一劳永逸，一劳永逸永恒的，而且是完美的就可以了，你不需要，你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名，你可以享受圣洁，你应该凭着信心享受。罪已经没有权势了，魔鬼已经失控了，永生已经赐下了，凭着信心我们有永生盼望，我们已经走在永生里面，等等等等，我们已经在神恩典，这都是神的这个圣殿给我们带出的奇特的功能，奇特的功效，不需要你修缮啊！你认为修缮以后啊才配得进圣殿啊？靠着我修缮的工作，我可以在圣殿里多待一会儿，不需要的。凡是这样做的话，实际上都不明白耶稣成就这个圣殿工程的完美性、完全性。所以人之愚蒙，那么人之愚蒙，我这个人不仅指世人啊，是指信了主的一批人，还是有些愚蒙啊，他们总认为还不够，还不够，我们在圣殿里面还应该啊做一些很奇特的东西，才能与神真正的面对面相交。所以愚人之蒙反映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圣殿在哪儿，圣殿在哪儿啊，这样。第二个就是可以装嘛，啊，可以装，我是不是再给他添砖加，再给他修修补补，啊，或者再建一下等等。第二个，可配进入，可配进入，我配进入吗？等等。啊，再有一个，多少代价，门票多少，我怎么进去？啊，这样，基本上这四个方面，这就是啊，我们愚人之蒙，愚人之蒙，有信了主的很多人，还反复重复着这种愚钝的人的这种蒙昧啊，这种蒙昧。第一他就谈圣殿在哪去，意味什么呢？耶稣说成了，这个属灵的工程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神已经完美的完成了，完美是凭着信心相信，我们借着信心进到神里面，就可以与神完完全全相交了。但是他还是说圣殿到底在哪，因为我看不见呢，所以你总得给我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啊，我看得见摸得着了，我才觉得哎呀我心安理得，我才知道哎呀我进去了以后，哦，神就在那，我在那儿跟神相交。所以耶稣在对玛利撒玛利亚妇人说的是，不在撒玛利亚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在你心里，这就带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性变迁，这就是新约时代和旧约不同，这就是耶稣来开启的伟大的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交信仰，与旧约当中借着一个礼仪一个影子与神相交不同的地方啊，这个一定要重要。所以很多的所谓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姐妹啊，反来覆去非常奇特，来了以后就跟走火入魔一样，说不对，我们应该星期六啊去守安息日，那样才对。你看为什么呢？啊，难道我们不应该孝敬父母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不拜偶像？难道不应该啊这个尊重神吗？等等，那为什么不守安息日呢？所以十诫当中为什么就这一诫你不能？他完完全全错误，因为什么呢？他还在那种有形的圣殿那个时代，在一种影子的时代啊，在一种预表的时代啊，在一种真正的形而下的繁琐礼仪时代，他没有看到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耶稣基督殿里面已经都成全了，已经都成全了，所有的律法在耶稣里都成全了，这个时候我们以圣洁之身朝见真神啊，这是都是精彩的。所以很多人在这个面前一下就被他们安息日就问到了，对呀，如果这样那我们应该星期六聚会啊，应该安息日聚会等等的，不是这样，在主耶稣基督里每天都想安息啊！我们星期天聚会，在主复活日子我们 celebrate 他的聚会，本来我们星期一聚会也可以，星期二聚会都可以聚会的啊，也不存在星期天的聚会崇拜，也不可能 不存在这个东西，也不是星期六的，我们都可以聚会的，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每天都能够享受一个以马内利，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了。所以可配进入吗？啊，圣殿在哪里？这里边具体来讲是什么呢？就是教堂在哪啊？我去教堂里祷告才最好啊，这是，或者是教会在哪？牧师在哪？在哪？哦，在那儿哦，我才有安心啊。哪个教派在哪？哦，我那个教派哦，我在那儿，我好像在那儿离神更亲近，不是这样。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有形化，把一个属灵的基督的圣殿变成有形化，你就限制了神的无所不在，你就限制了神在无所不在永恒当中所赐下的这个救恩。所以很遗憾，我们弟兄姊妹总是有一个奇特的特点，就是信主以后总是说哎呀我要到我那个地方去我才最安稳，其他我不安稳， 啊，这我们不是说啊不曾走教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他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他对神的这个圣殿没有真正的属灵的信心和属灵的看见，所以他看见的只是有形的一个建筑是教堂，然后有形的一批人好像是啊就是在那里边牧师我才安稳，不是这样的。所以在神的里边，我们应该突破这个有形的教会观、有形的圣殿观，来真正进入在基督里面，我们跟神亲近，这才对。明白？那么可需转法的意思就是我要有什么贡献，我是不是要带着啊各方面的东西要来啊？我要有很大的奉献，我才配得进去呢？啊，这个圣殿是不是得需要我做出很多的功德，我才在里面心安理得呢？才可以享受啊跟神的相交呢？这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叫做可配进入，就是你看我以前做的这么多的烂事啊，见不得人的事，我自己想起来我都自己感觉自惭形秽的事，那我这样的人可以进去吗？哎，不可以进去。大家那有些人信主以后啊得救了啊进去了，哎，慢慢回想起来啊，这套念头又来了，这套念头又来了，又来了以后的话就说，哎呀，这两天我做的又不好了，我不可以进去，我不可以进去了啊，不可以进去了。然后身边的人做不好，你们也不可以进去，因为你今天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们都不可以进去。我们现在我们都要禁食祷告，禁食啊，40天以后我们再可以进去。然后我们自己感觉心安理得了，我们就可以进去了。所以配得进去，不仅是你传福音未信主的人问的一个问题，有很多人信主的人，几十年被这个纠缠，被这个纠缠。自己感觉常常挣扎，而且带出很多人都要挣扎，你们所有人都挣扎，只要是你犯罪都不配进去啊！他殊不知在耶稣基督的真正的圣殿里面，我们只要是认罪，神就借着耶稣宝血洗净了罪，这是一劳永逸，而且这是永永远远的，神的这个成就是永永远远。然后多少代价，就是我们是不是要付门票，每一次去是不是都要有所贡献，我们才配得进去，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常人的一种愚蒙导致的。所以这样的人信了主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奇特的人生的信仰轨迹啊。我们这轨迹合计起来就偏向于一种奇特的东西，就是恩薄福浅，恩薄福浅啊。他没有享受真正的巨大的恩典，是恩有没有？有，他相信只要我好好做啊，是救恩。实际上神说，你无论好好做不好做，你在基督里面，你就是得救重生的。你只要相信耶稣，你就是得救重生。所以他们这个福就变得很薄啊，然后恩典也很浅，就变成恩薄福浅。所以这样的人呢，当然他活不出一个恩典永留的人生啊，一个分享的人生，他活不出来。所以他努力的做到一点心安理得的时候，他就希望你们别人也在努力，你们稍微不努力的话，他就斥责你们啊，就像千年的媳妇熬成婆一样，我那个时候熬的是这种程度，你现在好不容易我做婆婆了，我一定要整你啊，我要作践你，我要怎么办啊，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奇特的啊一个人生啊，比较遗憾的。所以就接下来我就看到了在国内服事当中呢，就有这两类人。好在这两类人在我们教会里边还不是很明显，有一点点还不是很明显啊，还不是很明显。我们基本上都相对比较平衡，我们又有道的智慧啊，大家弟兄姐妹又有一些单纯的和彼此相爱，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自律的东西，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我们也需要节制。这个节制啊，是靠着恩典节制啊，靠着耶稣基督同行节制，而不是啊靠着自己老我去节制的。所以两种性情出来的是这样的两种人生。那么你们看一看啊，自己若有这样的蛛丝马迹，你现在就要警醒。第一类人生就叫做恩典永留施恩泽的人生，他是享受恩典啊，然后他分享恩典啊，别人在他身边都如坐春风，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太好了，再理解。还有一类人呢，叫做律法苛求日干涸的人生。律法苛求啊，他自己很恪守律法，然后很苛求别人，然后接下来自己感觉很干啊，别人在他面前也感觉很干，哇，很干，这样这样的人生。所以我现在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啊，弟兄也是这样，大家知道，弟兄是理性很强的人。理性很强的人，他们很可能在信仰追求信仰过程当中，他就进入了一种 对教义，对律法，对各方面都好像弄得很清楚，然后你是错了，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这样东西。慢慢的呢，他没有看到是耶稣来是把恩典和真理带来，这律法或者是神的很多真实的东西是靠着恩典分享出来的，而不是靠着一种批判论断出来的。所以我特别要警醒我们的弟兄，尤其是理性很强的弟兄，你们特别要注意这一点，要不要是自己想出律法很苛刻，有的时候自己很对自己也很苛刻，对别人很苛刻啊，有的人不是这样，有的人是对别人苛刻，自己不太苛刻啊，这样啊，那就是在别人面前一本正经啊。接下来啊，等等等等，所以有那天我听到有些人啊用了一个现代的词哈、啊，很有意思，让我笑掉了大牙。我就觉得不好说这个词，这个词听起来是很不入耳的，但是据说好像现在大家把这个词变成很普通的一个词。所以啊，这里边有一个心性的分野、心性的分类、心性的测试，就是如果你信主很久以后啊，你到底属于哪类？你被神的生命、被神的恩典改变以后，你是属于恩典永留施恩泽的这一类呢，还是属于律法刻薄、日干涸的这一类呢？所以你可以，那么测试还是根据这几点，我们叫做入殿问答。啊，测心性，入殿问答测心性，还是给出这四个问题。入殿是指耶稣这个圣殿啊，不是指有形圣殿。圣殿，所以进到耶稣里面，在耶稣这个完美圣殿与神相交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类人，这两类人反映出他里边的新生命的两类不同的光景。他啊问的问题是这样的：买票了吗？奉献了吗？做到了吗？还去哪了？然后最后一句话结论，配进去吗？啊，这里边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买票，你想到教会来，你想跟神亲近，你付代价了吗？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律法出来的啊一种潜在的一种心态，他可能不这样说，但是你感觉到他看你的眼神各方面，他好像啊喷射出来的是这样一套东西，而不是恩典的东西。啊，奉献了吗？就是你其他的很多的东西是不是啊真正的额外的有奉献的？啊，他认为进教会就跟进公园一样，要有一个门槛，就是门票，然后进去以后还要有奉献啊，这才是你爱主的表现。你没有奉献的话，你虽然进了门槛也是边缘化，也被人看来啊是那种刘姥姥进大观园被人瞧不起那种东西，所以就莫名其妙的就在教会里边，他就有一种自义，好像自我感觉良好，就是分等啊。有些人啊是进了门付了门票没有奉献的，有些人进了门票有奉献的，而且有的人奉献很多的，所以当然啊你就非常好非常好。他就莫名其妙的就把神的圣殿啊搭起了，就像好像现在中国明明是很多的都是自然景观或者是一种公益性的东西，现在都收门票了，哇，这到哪儿收门票，到哪儿收门票，等等。那就不对了，所以神的圣殿是不要门票的啊，神的圣殿需要悔改的心是可以的啊，需要信心是可以的啊，是不需要门票的。有的时候你没有信心你也可以进去啊，这个信心在与神相交的时候你才真正建立起来，然后你就住在神的圣殿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啊低门槛的，没有门槛的，你可以进去。所以进去以后也不是神也不是看你要有没有奉献来博得他的欢心，最后神赐给你一点恩惠，不是这样的。神的恩惠一在基督里面，啊，一在基督里面，你只是享受恩惠然后分享恩惠而已。那接下来就是做到了吗？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道德伦理的东西，做到了吗？没有做到的话你最好不要进来啊，因为我们在这里边是一批非常高尚的人在里面聚会啊，不是你们这批人低档人进来，所以耶稣来说他是为罪人而来的啊，不是为义人而来，所以我们恰恰要把这样的一个地方变成一批义人的东西，或自以为义的一批人，我们是这样一批人聚会，你没有做到的人是不好进来的啊，进来以后你也感觉心里很压抑，你最好出去，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就是还去哪了，就是这是啊，这是我们是唯一的。你看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建筑，你看我们的雕饰啊，这是我们这个地方是跟神最近的地方啊。你还去哪儿了啊？你又去哪儿了呢？啊，那是不对的啊！你赶快悔改，仿佛这个地方这批人 啊，这个殿堂这个建筑就是耶稣说成了建上那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取代了神。看到没有？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了这几个问题，你自己掂量一下，你配进去吗？因为你不配进去，对，快快赶赶快滚蛋算了，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是我们潜在的有这样的一些意识的话，我们就说我们还不明白什么是圣殿，什么是城呢，什么是在基督，什么是恩典，我们还在有很多的旧约的律法当中，还有很多用眼见的有形的一些东西去看待神的恩典，幡然悔悟。而最后我们要告诉大家，神的成了这句话需要每一个人彻彻底底的一个革命性的翻转，我们才能进入神的恩典。这是什么呢？圣殿唯一的就是基督，基督是唯一的圣殿，圣殿是基督，它是画等号的，不需要你再立根基，不需要你再坚，也不需要你什么，圣殿是基督，是完美的、唯一的、绝对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无需人修补，你不需要另建，也不需要修修补补，不需要拿出你的蛤蟆聪明才智去奉献，不需要的。圣殿是基督，无需人修补。你不要认为你做了很多东西，你好像在神的搭建神的圣殿中有份，好像在基督里边啊搭建这个有份，不是。这个圣殿建筑唯一的真正的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荣耀啊、所有的奖赏都是属于基督，我们不需要抢夺神的荣耀。这个东西不需要跟神分工的、分摊的，不需要的。然后接下来，你我皆可进，你我代表所有的人、世人、罪人都可以进去，你我皆可进。然后怎么样呢？凭信享恩福啊！我进去了以后，虽然我眼睛没有见到，没有见到，哎呀，很宏大的建筑，但是我透过神的话，透过圣经，我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恢宏的建筑，超越人间任何有形的建筑。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里边就可以与神相交了。所以我凭信，我享受与神相交，我可以享恩福。是这样的一个城了，这样的一个圣殿，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提醒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若你这方面还不能够永留，你总是怯生生的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太好，对不对？你要大胆的进去，凭信享恩福。还有弟兄，而你还很理性啊，你给身边的人各方面造成很多压力啊，甚至给家庭的人，或者是给配偶，或者给女朋友各方面造成很多的压力，你要悔改，要悔改。因为神的生命是爱啊，神就是爱。所以我们现在反反复复的谈到了啊，约翰一书神就是爱。所以神就爱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做的一切的事都以爱为动机，神做的一切事都有爱的元素，神说出一切的话，一切信都有爱的信息的辐射。神批评你、责备你、责罚你、管制你，甚至受惠你地上的生命，都有神的爱的气息啊。如果一个人没有爱的东西出来的话，那就是你在神的圣殿里面可能享受了永生，但是神的恩典的活水的涌流完全没在神的浸泡下，就是没在约翰一书的盘子，没住在爱里。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我再说啊，若是一个人住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出来的责备也有爱，你出来的教训也有爱，你甚至责打也有爱，像母亲管孩子打孩子的时候也有爱。所以对方被打的时候，如果只是他相对成熟，灵命基本成熟的时候，他能感受到你打的过程是爱他的，你批评他是爱他的。否则的话，你抱他的时候，你向他微笑的时候，你给他施舍的时候，没有爱他也能感觉到。所以我们教会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惩戒，就是对有些肢体啊，他在某些方面做的不到位不好的时候，所以他主动要求在神面前悔改。所以我们按着神的东西实行一些主里面的管制啊。曾经我曾看见我们的弟兄在实行管制的时候，他在责打的时候啊，下手很黑啊，真是下黑手下狠手，啪下狠手，我当时很惊讶，这样下手狠，但是我能感受到他的爱啊，他的对神的忠心的责任和对弟兄的负责，对吧？那么这个弟兄受责罚，弟兄的话，我也能感觉到他能够领受啊，他能接受啊，因为他所流出的眼泪是悔改的眼泪。所以这样就是爱的奇特东西。我再说一遍，约翰一书谈到了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但是爱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如果真是以爱为动机，你生命真散发出爱的气息来的话，你打他的时候都是爱， 他都能感觉到你打他是爱，你骂他的时候你能感觉到爱。如果没有爱作为动力的话，你对他去拥抱啊，你对他去施舍，都感觉不出这个爱，是冷冰冰的一种东西。所以大家进入这个恩典，享受爱，分享爱，做一个恩典的人生。所以人生最高的境界，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小孩，他们生了孩子，所以要大家起名字，起名字。后来我们就说叫什么名，叫什么名字。我在想的过程当中，一个姐妹说，我最喜欢的叫 Grace， 因为是个女孩叫 Grace。 她说整个圣经我的信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叫 Grace 我认为最好的名字。所以我用英文当词当中的哈，我跟美国人交流也好，跟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我常常用一个词，人生最美的佳境，人生最跟神的恩典这个信仰进入他的生命，真正进入他的生命之后，最美的佳境叫做 gracious。 所以我跟美国人有去交往，他们做得非常好，我常常又引一个词叫 how gracious you are，因为他做的非常 gracious，grace full of grace， 这是神的生命真正在你里边的一个反应啊，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反应。如果你总给你的对方，总给你的配偶，总给你的对象啊，总给弟兄姐妹带来莫名其妙像针扎一样的一些东西，这只能说你的生命很稚嫩。虽然你传递出来的好像是很成熟的东西，但实际上是很稚嫩的东西，因为只有一个理而没有真，也没有爱，这不行。所以我们的分享是这几点。第一个，圣公如何看，公是工程的意思，圣啊就是属灵的工程的意思。你如何看，我用看是一语双关的意思啊，看的意思就常常你的看法是什么啊？看法实际上是你 idea 里面的，是灵魂里面的东西，但是它用人的一个看，眼睛可见的，所以它是一语双关的。所以对于圣公你的看法是什么，对于圣公你的看见是什么，所以两个词你都要看。你看见了没有，你说我没有看见，真的没有看见吗？我说看见了，我凭着灵眼信心我看见了。所以一方面没有看见，一方面你看见了，它是真实的吗？真实的。我的看法它是真实的啊，但是我的肉眼是没有看见的，但是我的灵眼又看见的啊，这就是非常完美的答案。那接下来如何进圣殿啊？这里边圣殿不再是旧约圣殿，而是新约的耶稣所成就的圣殿。所以我对这个圣殿怎么看，我怎么进入这个圣殿啊？接下来我可预言点，那我是不是进入圣殿，在圣殿把活水打下来以后，我们跟神在神的恩典当中，在神就是爱这样一位爱神里边怎么样享受恩典，沐浴在恩典里边，还是我沐浴在律法里边，所以我传递出全是律法的东西，很苛刻的东西，我自己也很干涸，别人感觉也很不舒服，而是这样你都要悔改。所以我们大家起立吧，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啊，一起来诵读这段圣经。这是神所应许的，这是神的儿女真正领受恩典所带出的生命的奇特的风采啊！我们一起来大声读，一起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再读一遍，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